各位听友好，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为保护西藏的文化奔波劳碌。出走50周年后，达赖喇嘛退出政坛，专心弘法。那么60年前达赖喇嘛走出西藏的那天，对藏人来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今天的西藏特别节目中，请到了达兰萨拉藏人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主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才人。达瓦才人先生您好。
嗨，你好。
请您谈一谈310对藏人是一个什么日子。
其实310它本来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到军区去观看表演。那西藏人认为中国政府这样的邀请是要去拘留或者是要逮捕达赖喇嘛，所以就双方就引起冲突。那这个西藏人所以会有这样的疑虑，就要从之前，又要从好几年前开始说起。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56年开始，在西藏的康区，就现在划在青海啊、四川、云南那些藏族地区了，他对当地的宗教领袖、部落酋长，都是用开会，或者是会谈，或者说去看表演节目等等，用这样的名义把这些人收集起来，然后把他们一下子全部都逮捕。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几乎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所以西藏人都知道，中国的政府当他要去镇压西藏人的时候，他先会把西藏的一些宗教领袖、部落酋长等西藏人的领袖给用这样的方式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去镇压自己的人民。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以及所有的西藏人都形成一个共识，都知道中国会这么做。所以当听说中国政府要邀请达赖喇嘛去看戏，而且还不允许带警卫啊等等很多反常的一些要求的时候，西藏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轮到达赖喇嘛了，所以他们要去保卫达赖喇嘛，双方因此引起冲突，中国政府马上就用强硬地去镇压，所以达赖喇嘛只好就躲避了中国的暴力，就逃亡到印度。所以说它象征的其实西藏人在跟中国8年前签订17条协议以后，17条协议西藏人刚开始把它当成是保民符，希望能够17条协议对自己有一些保障。那个时候西藏人已经完全地失望，完全地失去信心，唯一剩下的就是达赖喇嘛，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保护，然后中国镇压，然后双方等于是摊牌，或者说其实中国政府就说他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不需要17条协议，不需要其他的，他可以镇压。西藏人就只能顺着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就走到头了，双方之间的合作。所以他也象征着西藏人就是开始放弃一些幻想，只好去抵抗。但当然它的意义很多，在后面西藏民族因此就开始为了自己的民族开始有了一些救亡的运动。西藏民族再一次地从上千年之前曾经很统一地团结在一起以后，后来都是一盘散沙。那这时候又在外地的彝族的这样一个入侵压迫下，又再一次地团结起来，西藏人就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命力。当然第二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镇压，西藏人被迫地流亡世界，然后流亡的时候就必须要跟世界接轨，所以让世界认识到西藏，西藏也因此去接受世界。所以说他是西藏人一个崭新的一页的开始，即使他悲惨的一页也是重新走出，在整个我们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文化做出一个巨大的转折，然后跟这个世界接轨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对西藏民族来说，310的事件你再怎么评价，不管它是用悲剧的角度，或者是从西藏民族重新地或者是再一次地走向世界以及跟世界接轨等等，从各方面新生的角度来讲都是不为过的。
310事件对藏人是一个转折的历史性事件，在大陆的藏人谈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应该是不允许谈。西藏人一般来讲，你如果谈的话只能按照中国政府的调子去谈，口径去谈，那是西藏人不愿意的。而西藏人用自己的口径去谈，你会被受到惩罚，甚至会逮捕，你会变成是分裂主义分子。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装成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这是公开的了。那在私下西藏人互相之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古代，现在信息互相之间流通还是很多， 而且明智大开，并不是你随便可以欺骗的，所以大家其实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是90年代出来的是吧？
对。
您90年代从西藏出来，出来之前呢，有没有跟藏人朋友一起谈论过这件事情呢？
我从小就是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从小就听那个巫术的故事。因为像我的家乡是在青海玉树，我们的家乡的100%，我可以说100%所有的男人都去上了战场，当然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武器，所以很多都当了俘虏，像我父亲啊，或者很多人都就最后就被俘虏了。所以说每个男人都参加过那一场战争，大家聚在一起，从小我很小的时候，只要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那一场战争，他们各自在那一次战争里面他们是怎么逃亡的，怎么去作战的，后来怎么被俘虏的，某某某人怎么怎么勇敢，某某某人怎么怎么懦弱，都是讲这些故事。我听过无数这样的故事，我后来也写了一本书，其实就是写这些内容。这些故事大家都听过，不管男的女的，女的可能听的可能是比较悲惨性的，听得多的就是某某某人怎么怎么悲惨，因为女孩和女孩谈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谈的是悲惨的那一方面，男人呢比较喜欢谈他自己，我在那个战场怎么怎么的勇敢，类似这些嘛，所以他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谈的都是这个，是基本上普遍的，所以大家都知道。
九十年代从西藏出来之后，在达兰萨拉跟别的藏人有没有就这个主题交流过呢？
当然是，这个就变成是我们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是1992年到达兰萨拉，1993年我看到流亡政府要招考公务员，我就去参加，结果考上了，所以就变成流亡政府公务员。那么我后来就一直是从事这些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把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对西藏人的镇压说成是解放、说成是革命、说成是为了西藏人民啊，西藏人民怎么样支持他，我们就是西藏人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不支持，而且我们在这中间遭受到非常大的痛苦和苦难，以及被屠杀。我知道所有的西藏人，包括我们父母，我们所有的人，所有我们认识的西藏人，我们就是西藏人民，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说谎，中国政府在欺骗世人，而且也可能会欺骗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我们西藏人不太会去关心那些政治的历史。西藏有很多的历史书，但是他描述的都是那些达官贵人啊，修行的圣人啊、僧人啊、喇嘛啊，他们的宗教修行的历史，对政治或那些历史都是比较不关心。不关心的结果就是最后历史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个叫血血的历史被墨血的历史所掩盖，你用鲜血写成的历史被中国政府用墨水一写就被掩盖掉。所以说你一定要给世人、给后代留下历史的真相，这个是我们还活着的西藏人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讨论、经常会谈，
聚会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310
有关的，不一定310，其实310只是一个日期的一个代表，它其实是代表的是1950年到1960年双方之间的冲突、战争，以及互相之间斗智也好、斗勇也好，以及通过签订17条协议，西藏人怎么样想办法去通过跟中共配合，希望能够保全自己。战后没有保全的时候，西藏人又是怎样的束手无策？到最后又怎么样揭竿而起？然后这么样失败。但虽然失败了，但西藏人怎么怎么作战了等等，这些历史它是一个一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藏人的历史。
对，一直在谈论，而且大家都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回忆录，用藏文啊，那些很多当时的幸存者，他们有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当时的历史过程写下来。其实这样的书不少，只是因为以前每次印就印个600-700本，那些印刷的本子我相信有一些可能资料库有保存，但是在市场上就其实你现在去找很难找得到，但是当时不断的有藏人在写，不断的有人在写。对，
那写出来的这些书一般都是藏文的呢，还是后来翻译成别的文字的呢？
基本上是藏文，西藏人没有能力对翻译成其他的文字。
那现在这个流亡政府这边有没有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要把这些资料保留下来呢？
像我个人，我写了一本叫《血滴血玉》，就是写那一段战争的，就战争的故事各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在台湾出版的，翻译成中文的，有1-2本。 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翻译过来，那翻译成英文的其实也很有限。在美国那边有个华人叫劳盖基金会，他们那边出版了一两本，那是中文，英文的好像叫雪诗出版社，他们好像也出版了一两本，但是出版的好像都不多，翻译，因为你用藏文翻译成英文，要翻译费要付很高，流亡藏人没办法承担。
有关这一段的历史，虽说有一些这个藏文资料保留下来了，可是相对来说还是流传的不是很广。
应该是这样，英文里面还是应该会有一些，因为我不懂英文，感觉到好像因为中国政府老师在抨击说英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资料，在丑化，说把他们解放西藏的奴奴，说成是镇压西藏，类似这些，中国一直在谴责，好像英文里面有一些资料。那现在在中文里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我到台湾以后，我们基金会下面有一个雪域出版社，我们也会致力于出版相关的书，希望能够把历史留下来。所以说有一些了，有一些，但是不够，甚至说还是很少，只是相对以前完全没有来说应该好一点。
今年呢是达赖喇嘛流亡60周年的纪念的日子，藏人政府或者是基金会有没有做一些纪念活动呢？
哦，当然我们会在世界各地都会去做，在达尔木萨拉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但其实就是集会了，世界各地来的议会的议员啊，或者支持西藏的团体的一些代表啊，或者是一些华人支持西藏的人，他们会在那上有个集会，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反正一直在做，还有几天，他们并没有公布很详细的议程，这个好像西藏人都是这样，没有很固定的议程。在台湾的话，我们会有游行，我们会有展览，展览的话介绍60年的西藏，还有一些我们在台湾的20年的历程，类似这些去做一个展览，展览的日期大概是2周左右，然后我们也会去写一些文章，纪念，或者说就一个是签订17条协议，一个是3月10日60周年，对，这些我们都会去做，写一些文章，然后做展览等等。
那好，达瓦财人，谢谢您接受本台的采访。
OK， 好的，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的西藏特别节目，采访达兰萨拉藏人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主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财人，请他谈谈达赖喇嘛出走60周年。本次节目由爱娃采播，谢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